弟兄姊妹，我打开手上的圣经，打开旧约阿摩斯书第七章。阿摩斯书第七章，我们今天会读两节的经文，第七章的十四、十五节。阿摩斯书第七章十四、十五节，找到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同声的诵读，预备起。阿摩斯对阿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你去向我以色列人说预言。我再读一次好吗？预备嚟。阿摩斯对阿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以下是由林牧师的证道，题目是一位来自草根阶层的先知，请林牧师。
今日写清嘅诗歌相当好，可唔可以每个月都有一次嘅献诗？可以同诗班嚟讲下，耶稣基督深深嘅爱，我一路都觉得其实真系呢个系我哋所有侍奉嘅原动力。你谂下，如果喺服侍嘅里边系冇爱嘅话，其实都系一切嘅谎言。开始请个工人，请个菲佣。他可以无爱，他可以在你家里面做两年，做完之后那个约满他就可以离开。但一个有爱的一个的服侍是全然的不同，那个感觉、那个感受是全然的不同。其实近期里面我都有想这个题目，就是在服侍里面，我们说服侍这个世代，其实这些元素是需要有的。我想爱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我哋服侍嘅世代就一个工人打工一样。2004年剩低嘅日子，你知唔知仲几多日？有冇数过？你当中好多嘅心酸，好多嘅数口之家。Very good， 仲有40日，我哋嘅 miss 好靓。仲有40日，整整40日。咁而教会呢，喺传统嘅里面，11月份的第最后一个主日就会开始来到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那下个礼拜会跟大家看看，就是究竟12月的25日庆祝圣诞是不是一件合宜的事情。在11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就开始进入到纪念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那而通常传统教会就有四个主题去迎接耶稣基督降生。这四个主题可以来到去调来调去得的。但是都围绕了就是喜乐，围绕了平安，围绕了盼望，围绕了爱。那一路渐进式就来到12月的25号。我们想起在本年度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环绕这个主题，就是服侍这个世代。我哋喺呢个主题里面嚟到去思想呢个嘅题目，我哋想唔到好快脆，我哋就要将要嚟到呢个尾声，呢、这个服侍者世代嘅尾声。当然嗰、那个心智同埋嗰个责任，我哋并未因着我哋明年有新嘅主题会停止服侍。呢、这个服侍呢、这个世代呢、这个使命，仍喺你同埋喺我肩头里面继续系 ongoing 落去。咁今日呢个主日嘅里面去迎接圣诞嘅嚟临呢，咁我就要选一位唔係好出名，甚至好多弟兄姊妹呢都唔係好熟悉一位嘅先知。如果你发觉话呢，我教会係喜欢同大家睇旧约。我同大家去睇睇，就喺呢位好平凡嘅先知嘅身上，我哋睇睇佢点样去服侍佢嗰世代嘅人。於是我哋睇就係阿摩斯书嘅第七章， 亚摩斯第七章第14-15节。咁我都好奇怪，头先大家读嘅时候咧，把声音远到咧，我都未觉得你咁远，都未食早餐，未曾食过饭咁样。我哋可唔可以大声少少，好唔好？亚摩斯书嘅第七章14-15节，我哋攞一啲嘅感情，攞一啲嘅把握去读呢段经文，好唔好？只有两节。其实两节是相当重要的，就可以看到在整个阿摩斯这位先知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他被神所触摸掂到，以致改变他的整个人生，成为一个侍奉的人生来。阿摩斯书第七章14-15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阿摩斯对阿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桑利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好，我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在你面前要恭敬的仰望，我们就好像今日诗班所献的诗歌一样，因为耶稣基督深深爱触摸我们，以致到我们从一个冰冷的里面，不懂得去爱的一个光景的当中被转变过来。主，我们想一想，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当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你竟然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披上血肉的躯体，行走在人类的历史的里面，你讲给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心甘情愿的来到这个人世的里面。主，我们多谢你，因着你自己的爱，我们看到天父对我们的爱，以至到在我们人生的道路的里面，我们的心愿意被激励来到回应你。其实当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真的会觉得有时候玫瑰花上的刺令到我们疼痛，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你好像是漠然的拒绝，我们在沮丧的里面，有些时候我们的心愿你一直都迟延的不给过我们，以致我们好像是被你所丢弃，被你所拒绝。主，求你提醒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你既然爱我们，爱到为我们舍命，就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那些敬畏你仰望你的人。天父啊，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求你将你爱重新浇灌我们，又得着我们众人，倘若我们心冰冷的，愿你的爱火焚烧我们，倘若我们距离你极远的，主，你吸引我们，用你的慈诚爱索牵引我们。主，当我们对你不忠诚，对你不真挚，对你不专一，求你夺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归于你。今天求你对我们讲说话，透过亚摩斯这个平凡的先知，让我们心重新的去思索，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去服侍这个世代的人。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你会发觉在这里面出现了一些名字，亚摩斯呢是谁来的呢？亚玛谢又是谁来的呢？他说，我又不是先知，又不是先知门徒，那究竟你为什么会侍奉呢？好，我们大家去看看，就是去了解一下亚摩斯的时代和亚摩斯的历史的背景。大概在主前的792年到74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中国发生什么事呢？我跟大家看看中国历史里面，就是东周的周平王迁都在洛阳登基。你不要理他周平王是谁了，样子是怎样了，总之就是东周的时代。而那个时代里面40年后就产生，就是中国呢进入了春秋战国，是诸侯争霸的时间。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有刘备啊、诸葛亮那阵开始出现，就是诸侯争霸的时候。而在这个的圣经历史的里面呢，大概在主前的930年，大卫一手创立的犹大王国，在他仔所罗门死后就分裂 成为两个的国家，南北两国。南国呢就拥大卫家为这个君王，而北国呢就拥立这个的耶罗波安为皇帝。咁之后喺200年嘅里面，南北两国原本係兄弟嘅，但係兵戎相见，係仇恨厮杀喺两国嘅历史嘅里面不断嘅出现。一路去到呢个嘅主前嘅790年，乌西亚喺犹大作王，而耶罗波安二世统治以色列，而当时南北两国呢竟然就是停止干戈的争战。他们不约而同都相继的在政治在军事里面要争取领导的地位，一较长短。就因为他们停止干戈争战，南北两国就一片的繁荣，他们在政治在军事里面达到一个巅峰的状态。特别北国在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的带领底下呢，国势相当强盛，无论在经济、在贸易、在商业、文化活动里面，他们甚至可以来到去跟所罗门的黄金时代是一较高下。因此全以色列国是一片的繁荣，是乐极忘形。各个以色列人都觉得我们以色列比犹大南国更加的美好。他们崇拜邪恶的偶像，他们敬拜那些的当地迦南的神明，而富有的人奢华宴乐，任意的挥霍，是那些 big spender， 道德放纵，生活淫乱，整个的以色列的国家的司法制度败坏，贪污枉法，并且欺压穷人，在各种不义的情况里面是比比皆是一北国的地方。神对这个北国以色列国那个表面上是一个国富民强，他发出他很严厉的责备，神需要找一个时代工人向那个糜烂腐败的国家来讲说话。于是神在南国里面找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就是这个的亚摩斯。请大家留意，北国充满了混乱，充满了罪恶，但神在南国的里面要揀一个人去到北国的当中，向北国的人去宣告神的审判。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第七章十四到十五节的里面，亚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只不过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人。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嗱，我哋留意一下第十五节嘅里边，耶和华选召我呢个字，你睇到英文系一个咩字？系个咩字嚟？系咩字嚟 ？Hold。嗱，呢个字咧系好似一只嘅麻鹰，从天上一路飞落嚟，佢睇个猎物，睇个兔仔，一路飞落嚟，用尽佢最高嘅速度飞落嚟。去箭一般飞下来，嘖一声捉住呢个兔仔 ,hold。嗰个嘅中文可以系捕捉抓住，但都唔够，系嗰种一刹那之间将呢个兔仔完全嘅人要抓紧住，就系呢个字嚟。我哋要睇睇究竟亚摩斯系乜嘢人先。嗱，亚摩斯时代嗰里面兴起咗呢个神，仲兴起其他先知。我想大家会知道就是何西亚。何西亚是一位很特别的先知，他是一个很浪漫很多情的先知。最可惜就是他妻子更加比他多情。令到他在苦恼的里面很痛苦当中，因为这个妻子移情别恋的惨。我们大家知道。第二个呢，在时代的同一时代里面大家都知道就是约拿这个先知。约拿就是那个听神的呼召而不肯去离离微城，是远走他方那个的去到西班牙那个先知，就是约拿。其实那个时同一个时代里面，神有不同的仆人在不同地方里面来工作，而亚摩斯只不过是一个牧人，是一个修理桑树的人。那亚摩斯 Amos 这个字怎么解呢？ Amos 呢个字就系神嘅负担，神嗰个支持，神 support， 神嘅 burden。呢个就系阿摩斯嘅意思，神嘅 burden， 神嗰个嘅 support。阿摩斯个乡下系喺提哥啊，你唔知咩地方嚟嘅。不过提哥啊，佢嘅旁边咧，喺呢个嘅距离伯利恒咧嘅以南系有十公里。唔算係太远，而距离耶路撒冷係有18公里咁远，而提哥係一个好細嘅地方嚟。阿摩斯冇隐藏自己好寒微嘅身份，佢对阿玛谢，你要讲阿玛谢边个阵先同你讲，佢对阿玛谢佢讲到话，我唔係先知，我又唔係出自名门，我只不过係一个牧人，修理看树嘅人。佢冇隐藏自己嗰个寒微嘅身世，佢承认我其实唔系一个皇孙贵胄血统嘅人，我唔系出自祭司嘅高尚家庭，甚至我从来冇进到先知学校里边受过正统嘅神学训练，我只不过一个牧羊人，系修理桑树嘅一个人。提哥亚呢个地方嘅乡下系好特别嘅，系一个喺海拔有2700尺高嘅平原嘅上面。2700尺嗰个高地係一个属于沙漠嘅地带嚟。而我哋大家知道原来呢桑树嘅生长係一定需要喺1000尺以下嘅平地。太高佢係生长唔到。咁所以点解需要有人修理桑树，因为2700尺高原嘅一个嘅山地并且一个干旱地方对桑树的生长是相当困难，有人特别要保养，有人特别要照料才可以生存。你看看他看羊，他修理桑树，显出他一身是兼两职，他不会是一个富裕的人，他甚至可能是出身寒微，生活清贫，是兼职为生的一个人。不过阿摩斯显然是一个自学成功的人，因为阿摩斯呢是以色列历史的里面是第一个先知，是将他所传讲的信息是写为文字，是第一个的先知。那而他之后令到何西亚、尼加、以赛亚先知效法他，将自己的预言写低落来。那就是说他文学的修养是相当好的。第二就是阿摩斯的文笔，在这个旧约里面的文笔是相当优美的。整卷的阿摩斯书呢是用散文的题材写出来，而并且很多时候有诗词歌赋是夹杂在这个阿摩斯的里面。写诗的人我想对文学的修养都不是会是太差。而你留意在整个阿摩斯书的里面，对那个的北国的历史，对北国那个的社会的情况，他是知得很清楚的。因此你看到他是一个很敏锐时代，是一个有时代触觉的一位先知来。虽然他是一个牧羊人，虽然他是一个修理桑树的农夫，但他是一个自学成功的人，对历史对文学是有相当的修养，以致他可以写出一卷这个的相当精美的一卷的先知书出来。他虽然是南国人，但我们可以相信就是他一定曾经到过北国以色列的首都那里。因为在他那个文，在他那个发出的警告里面，他一路要针对国家那个弊处是讲出来。而他都曾经去过北国的宗教圣地，就是伯特利。大家知道就是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的远祖雅各离开爸爸妈妈的时候，在这个的荒地的里面曾经见到神的天梯，有天使上去落来，于是他称那个地方为伯特利，就是神的殿，天之门，这个就是伯特利的地方。而北国就将伯特利成为他们那个的宗教圣地，建了很宏伟俊美耶路撒冷圣殿的殿堂在这里。但是北国的政治败坏，屈枉公义，宗教方面人所迷信的，他们将金牛犊、将迦南很多神灵放到去那个圣殿的里面，他就说这个就是耶和华神， 叫人哋去敬拜，甚至庙宇里面有好多嘅不道德嘅事情，好多嘅少男少女成为庙宇嗰啲庙妓，嚟到去满足嗰啲嘅进香客嗰啲嘅欲望，呢个系成为咗神所嬲怒嗰啲嘅事情。神发出好严厉嘅警告，而头先我哋所睇阿玛谢呢、這个就系北国嘅祭司长。他是整个宗教的权力的中心，就是这个阿玛谢。为什么阿玛谢和这个阿摩斯发生有这个对抗呢？因为当时里面阿摩斯向、这个北国的宗教发出这个严厉的责备，以致伯特利的祭司阿玛谢就立即打发人去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局里面，就说阿摩斯呢个人，呢、这个从南国嚟嘅人，喺我哋北国嘅里边图谋背叛你，而佢所讲嘅说话令到我哋整个国家承担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必被掳去离开本地。嗱，呢啲都系啲嘅，好似系对北国嚟讲好不利嘅说话。国王要被杀，全个以色列嘅百姓要被掳到去其他嘅国家嘅里边，就系第十同埋第十一章嘅里边。佢呢个嘅阿玛谢唔单止嚟到去将呢啲嘅指控嚟到带到去国王嘅面前，并且佢嚟到向呢个嘅阿摩斯发出威胁嘅责备。十二十三节，阿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嗱，呢位嘅伯特利嘅祭司阿玛谢对先知阿摩斯就话：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讲预言。嗱，呢个先见呢、这个字，你睇佢英文系点样？系 seer， 系 seer。其实喺英文嘅里边咧，佢个翻译同埋嗰个嘅原文系相当近嘅。仲有一个字系冇翻出嚟嘅，系咩字啊 ？get out。嗱，呢个字好可惜咧，喺我哋中文嘅里边系冇翻出嚟，但系原文嘅里边有 get out。嗱，呢个字系咩？滚蛋，滚蛋。我唔知道。粗唔粗，或者系够唔够文雅，或者我哋广东话呢，我真系唔想讲难难思，系咪系咪？有冇听过啲说话？有冇听过啲说话？听唔到唔紧要。滚蛋呢就已经系好好啦，即系唔系话即系将滚蛋就放喺嗰个滚水里面滚啊！你唔好误会咗你要滚嘅蛋嗰个意思，即系话讲唔出嗰个字，太粗啦，太粗啦。其实他说你快啲滚蛋，快啲滚蛋。其实用的字是很粗鲁并且很藐视的。先见你看到中文特别翻出来是不用先知，你用先见 seer 这个字。其实这个字是什么？是当时里面很特别的字，就是那些为人占卦算命拎住个龟背壳，叽里咕叽里咕噜咁样嚟到同人哋嚟到去定吉凶嗰样嘅嘢嚟，系做乜嘢噶？系占卦算命，系教人吹吉避凶嘅江湖术士。我哋话系啲江湖佬嚟，喺江湖里边混饭食。所以话你快啲，快啲走，滚蛋！翻向你犹大地嗰度，喺嗰度糊口，喺度讲预言。喺当时北国呢个嘅祭司阿玛谢嘅眼中，你呢个阿摩斯土头土脑看羊嘅，成身羊酥味，嗰、那个嘅修理看树嘅一浸嗰啲嘅泥土味，你哋只不过系一个江湖术士，行走江湖里边，喺自己本国嘅里边穷无立锥之地。你想嚟我哋北国一个富裕嘅地方嘅里边讲一啲危言耸听嘅说话，企图系混饭食。你既然系南国人，你点可以喺北国京城嘅里边，喺我哋北国宗教殿堂嘅里边讲一啲诋毁性嘅说话？你快啲走，快啲走！因此阿摩斯去回应阿玛谢嘅说话， 阿摩斯就对阿玛谢话：我原来唔系先知嚟嘅，我亦都唔系先知门徒。嗱，原文系个咩字啊？你睇原文系咩字？系儿子，系儿子。我系冇任何先知血统嘅，我只不过牧人，我系修理桑树嘅。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一个被神所找住，好似只鹰将嗰个猎物捉住一样，我冇法走得甩嘅啫。根本我唔系好想做先知，你我亦都唔系你所讲嘅先见，嗰个为人占卦算命、教人吹吉避凶嗰啲江湖术士。因此你睇睇嗰个嘅阿摩斯回答嘅时候，我原不是先知。他用翻先知，唔系用 seer 呢个字，系用 prophet 呢个字。请你唔好抵入毁我。我嚟自一个草根阶层嘅人，我系一个牧人，系修理桑树。其实我可以安分守己，过住淡薄简单嘅生活。不过想唔到耶和华选召我 ，took me， 佢好似系鹰咁样睇到嘅猎物。将我霍住，系咩个霍字啊？剔手边嗰字啊，将我嚟到去找住，使到我唔再跟从羊群。佢对我话：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我民以色列，嗱呢个说话系相当嘅好重嘅呢意思。以色列人背叛，以色列人失信背义，但神仍坚称话。我的子民 ,my people, 显明神的关怀又显明神的怜悯。神要向他们发出一个审判的预言，但是个审判里面仍是从爱是发出的。因此爱是成为了整个信息的中心。阿摩斯明显的表示，无论阿玛谢你的祭司对我讲什么说话都好，你眼中怎样看我都好，你怎样威胁我都好，我都可以欣然的接受，因为耶和华拣选我，耶和华托付我，耶和华捉住了我，我不能抗拒，我不能违背，我只有在他那个的捉住的里面我降服，我成为一个被他所拥有所得到的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是因为他被神所得到，找实是不可以放。我没有机会入剑桥，但曾经有两次机会去剑桥，来到同一些教会弟兄姊妹一起的、服侍。在剑桥大学的里面，他带我去参观剑桥的图书馆， 是一开眼目。在这个的剑桥的图书馆里面，我发觉有一相当大 column 的书呢，是 C.S. Lewis 所写的。在很多教会的图书馆里面，海报里面，我们看到 C.S. Lewis 的照片和他的书籍。C.S. Lewis 是被称为20世纪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的学者。凡是他所触摸过的题目，即使最平凡的，他都是将模糊变为清晰，将怀疑转为晴朗，并揭露一个崭新的内容。这个是一些文学家对他的批评。其实呢，我对这位的牛津和剑桥大学教授的作品呢，真是高山仰止，就是一窍不通。我最怕他什么巫师啊、狮子啊、什么女巫啊，这些我看极都不明白。你知唔知？我真系睇见到明 C.S. Lewis 啲作品，我完全系唔识。咁两次短宣之后咧，于是咧我就揾把锐自己嘅大髀，我就我一定要了解究竟 C.S. Lewis 系一个乜嘢嘅人，咁夸张成为20世纪嘅文学嘅一个泰斗，并且佢成为一个基督教嘅护教者，20世纪基督教护教者。於是呢，我就開始買佢啲書嚟睇，都唔明，都唔知講乜，咬緊牙關逼自己去讀，都係唔明。 最近呢，有上两个礼拜就同师母去 Bear Mountain， 咁啊住咗晚上。你哋唔知道，好彩你哋唔知道，如果你又去 Bear Mountain 揾我啦。咁我哋去 Bear Mountain， 嗰晚嘢我哋带咗成三本都系 C.S. Lewis 书去睇。咁我谂住咧就系、是、呢本睇唔掂，睇第二本，第二本睇唔掂，睇第三本，始终有一本俾我摸得到佢。咁啊，介绍你睇。啊！终于我睇到，我摸到有少巧妙。我开始认识呢个人，心灵嘅殿堂系好特别。佢嘅爸爸系个律师，佢嘅妈妈系个牧师嘅女嚟。C.S. Lewis 喺八岁嘅时间系佢同神相遇嘅时间，就系佢嘅妈妈患咗 cancer 要做手术。佢嗰个时候，我好诚心、好诚恳嘅，就系跪喺床前为妈妈祈祷。咁手术进行都好顺利，妈妈康复都好快脆，所以佢哎神使得我，真系神使得我，唔错、啊。但系点知两个月之后，个妈妈突然病况恶化，好快脆，几个月就死咗。于是 C.S. Lewis 佢话佢妈妈嘅过身，佢话我同爸爸一路去送佢嗰个嘅丧礼，睇住棺木埋葬嘅时候。他说我的生命里面一切的喜乐一切的信仰都跟妈妈的棺木下葬了。在日后里面他有很多的挣扎，他面对着世界大战，他去当兵，他入这个牛津，他渐渐他成为一个在学术里面相当很有成就，人都是敬仰的一个学者来，他在牛津大学里面。但是他那个成就越大的时候，他距离耶稣基督那个的信仰就越更加遥远。唯有他大部分的朋友都是那些无神论者，对信仰来耻笑的班的人。就是这个很关键性的时刻，他已经出来做事，但是很年轻的一个人。他在牛津大学任教的时候，竟然遇到有两个教授，而这两个教授学问渊博。他说我跟这两个同事倾偈的时候，我去到另外一个书城，一个好辉煌的书城，而我发觉他们那种学问的渊博令到我羡慕，而 C.S. Lewis 竟然羡慕这些人，真的竟然是学者，更加 是识英雄重英雄。他很奇怪，就是这两个教授，这我们两个同事都是十分之虔诚的基督徒。他觉得不可能的。不可能一个有学问的一个很有知识的人是不可能跟宗教信仰跟耶稣基督挂钩的。但他说这两个人的信仰对耶稣基督的委身令到他整个生命是震撼的被改变过来。他说我开始逐渐的改变，他说我好像个雪人这样，是怎样开始溶解他，即是这个文学家很麻烦的，他都形容一些东西。即系睇到你咧，即一头雾水。佢好似从我背脊一点一滴咁溶解，点样溶解？即系我都冇办法知道。佢咁写咁啊，照样嚟要讲翻俾你听。一点一滴咁啊，溶解，成滩都系水。佢话我一啲都唔喜欢嗰种感觉，被溶嗰种感觉，我唔喜欢。佢话我喺神嘅面前无所遁形，无处可寻。就好似一个乜嘢，好似阿拉伯沙漠一个嘅行人，骄阳高挂，烈焰晴空，我搵唔到任何遮蔽嘅地方，我好似笼中鸟，点样嚟到去挣扎，飞嚟飞去，扑嚟扑去，要喺笼里面出嚟，但係飞唔出嗰个嘅深锁嘅牢笼。佢我被嗰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并且要求人全然降服的神紧紧的霍住。Hold on， 就是这个字。他用回阿摩斯所写的字。他在他的传记 Surprised by Joy， 他说 ,1929 年的复活节那个晚上，他说我可能是全 England 里面最不情愿、最沮丧几个人，佢话我喺度踢，喺度踢，唔知踢乜嘢咧，喺度挣扎，我充满怨恨，我不断去寻找我可以逃脱嘅机会，因为我要逃脱神，我唔要俾神嚟到霍住。佢话最后我好似一狐狸， 是被逐出黑格尔森林，英国的森林，仓皇疲倦，而一只猎犬紧紧的在我后面来到追住我，向我狂吠，而我就是那只的被赶出森林的狐狸。他们知不知道我归向神，我降服于神，是极度的心不甘情不愿。不过我没办法，因为我被神紧紧住 hold on， 我没法可以走。你知不知道我的好十分诧异 ,C.S. Lewis 他重新得救经验是一个这么不愉快的经验。我们成日都听很多的见证，是不是我们被神遇见，我们很开心，因为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整个人脱胎换骨，因为我可以重新再开始。但我竟然发觉这位文学的泰斗，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的辩论者，竟然在这个的他与神相遇复活节的晚上里面，是一个这么可怕，一个这么不开心的回忆。但是奇怪，此后的 C.S. Lewis， 他生命里面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他降服于神，他将自己完全摆神的手上。所以其实那个开点，那个起点，可以有不同的经历。有些人遇到神的时候是很挫折的里面，疾病的当中，消沉的里面。但是有些人可以在人生高峰里面，好像保罗悔改的时候，是人生最高峰的时间。有些人遇到神的时候，整个生命欢然的喜乐。C.S. Lewis， 他沮丧，他说我好像雪人那样，溶解又溶解。我好像在沙漠里面的游人，被太阳照住，无处可避，无处可逃。我好像一只鸟，一只雀仔，在一个牢笼里面，在那里挣扎要出来，挣扎不到，而到最后尾，你的手捉住我，我没办法，我只能降服自己。我不知道阿摩斯是有什么经历，但他说话，他其实我不是一个先知，我甚至没有入到先知学校里面接受这个神学的训练，我只不过是牧人，我只不过是一个修理桑树的农夫，我一无所有，我来自贫寒，不过我不得已，是因为神的手捉住了我，叫我不能逃避。我盼望你是一个被神所捉住的人，无论你的经历如何。跟着我们看阿摩斯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甚至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我对阿摩斯的生命的成长有一种的好奇。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如果阿摩斯在这里的话，我就会说，什么时候你被神所捉住？什么地方那个经历发生？是什么原因令到你毅然决然的放低你赖以为生的羊群桑树，别过你的家人，你的乡村父老，而奔向北国，向北国的人去宣告令人的厌恶愤怒的责备，没人喜欢你的。而你知道你会甚至会是吓死他乡，是什么缘故你在所不惜会这样去做？如果有一天我见到阿摩斯，我一定会问他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你被神所遇见？什么的地方你遇到神？是什么原因以致你愿意放低你的生计、你的家人、你的亲戚朋友、你的乡村父老，是踏上北国的道路？我们再看看他的生命的突破在哪里呢？阿摩斯是南方人，家乡是提哥亚，提哥亚是在海拔2700尺的高原的上面，那个的空气会稀薄，山上黄沙万里，风起云涌。我们可以相信青草地和干净的溪水相当稀少，在山的上面。 而桑树顶多是生存在一千下的平原上，在2700尺高原的桑树一定是需要有特别的照料。他是一个牧人，每日照料的有10几20只羊，大概他修理娇冠寒冷和干燥的桑树，因此他的工作相当艰辛，相当的忙碌。在山上他会时时会遇到忽然而来的暴风、狂风大雨、倾盆大雨，大自然四季的转移将他的身体来操练得强壮，而他个性和他的意志操练得成熟和稳重。其实一片都是宁静，但想不到在宁静的环境、空旷的山头野岭里面，就成为阿摩斯属灵生命成长的地方。他体会到在大自然里面，他所体会的就是人那种的渺小、人那种的脆弱、人那种的无助。请你记得，就是当诗人一写到大自然的时候，其实他不是好像我们这样讲到神的创造，讲到这个宇宙的来源，不是。其实一讲就算诗篇里面所讲的那个的大自然的美丽，他所讲的一样东西就是人的渺小、人的脆弱、人的无助。大自然的变幻令到人去敬仰、去敬畏神的威严、神的信实。无论阿摩斯喜不喜欢都好，他必须要有些时候要去进城、去入城那里。这位的乡下土巴佬，他间中会去到城里面、市集里面卖羊奶、卖羊毛、修理的剪刀、斧头、购买的日用品，他一定需要去。我们可以相信他曾经踏足过金碧辉煌的撒玛利亚京城，他曾经看到在那个繁荣华丽的城市里面，却是邪恶、黑暗、不义和不法的事情是隐藏在社会光明的一面里面。他发觉人的眼光很细腻，而人的关系虚伪和诡诈，特别大城市的人 New Yorker， 你看看他穿身光颈领，但是见到我们这班黄种人的时候，可能那些态度和眼光是相当的不友善。就算你今天去 Home Depot， 你找一些白人，我们黄种人去倾谈的时候，可能他们都不是很喜欢跟我们倾偈。他曾经踏足北国的宗教圣地伯特利，他参观过宏伟庄严的圣殿，而伯特利的圣殿比美耶路撒冷的圣殿，但他发觉这班的祭司和那些进香客道德放荡，圣殿里面充满了卑下的邪情和私欲。而阿摩斯这个南方人，这个土巴佬，在他看到这么多罪恶的里面，他内心充满了那种的愤怒，充满了那种的挣扎。当他回到山上，他会为着他所见得到心里面愤愤不平。但当他逐渐安静回在神的面前，他心灵又恢复那种的平静，他对信仰开始产生很多的反省，他认识到圣洁的神对他的子民的罪恶是不能够容忍。神一定要去惩治这班失信背义的百姓，但是他又体会到神那种爱子民的心，那种的情深。神不忘记自己和子民所立的约，他要以色列人回转，但神需要有一个合他心意的工人去讲给这班背道失信的一班的子民知道，叫他们回转。而阿摩斯就在这个这样的挣扎的过程里面，他逐渐明白神的心意，神那个感动、神那个负担逐渐在他内心里面越来越重，于是他毅然决然的起来，他要背负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使命，他面对着百姓的罪恶、堕落、权贵那个的威胁，他义无反顾，他要去讲给他们知道。其实阿摩斯整个预言的里面是对北国发出的，从君王到庶民， 是没有一个是听从阿摩斯的说话，没有人愿意回转的，人厌烦他，人拒绝他，但是你发觉他并不因此而受挫，他没有沮丧，他讲劝勉完了之后，他回到南国，回到自己的乡下，他就可能在耶路撒冷里面就将神所赐给他的信息以散文和诗歌题材是一点一划的书写了阿摩斯书出来。他又教导一些可以教导的百姓是过一个敬虔端正日子来到过生活。我就想起一首诗，是王维所写的诗，都给大家听，当然不是阿摩斯写。他说斜阳照虚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后惊飞，自扣墨秀苗，蚕眠桑叶稀，田夫何锄字，相见雨依依，即此羡闲日，帐然吟色微。在这个王维里面讲到斜阳照住那个墟镇，在一个很窄的小巷里面，那些牛羊都回来了，而那个老人家的爸爸呢，就拎住支拐杖望住佢牧童，看住望住仔，赶住牛羊咁翻嚟。嗰啲嘅鸡又叫啦，嗰啲田嘅里边亦都有啲嘅禾水喺度了摇曳啦。嗰啲嘅桑叶嘅里边咧，系有啲嘅蚕咧喺度就瞓紧觉啦。而嗰个嘅农夫咧拎住个锄头咧翻嚟啦。大家咧，你见我见你嘅时候，大家彼此嘅问安。这个就是一个很简朴的农村的生活，令人羡慕，羡慕他那种平淡，那种淡薄的生活。这个来自草根阶层的牧人和农夫，可能最后尾回上去海拔2700尺的高原那里，重新牧放他羊群，修理他桑树。但我问一个问题，阿摩斯这位先知讲完咗呢个嘅预言责备之后，佢又离开呢个混乱罪恶嘅北国，咁佢心情系点？冇人悔改，冇人肯听，冇人愿意嚟到去离开啲罪恶，佢会点谂？佢话我要讲，讲咗算数，你听唔听你嘅事，罢就好啦。我有我嘅路要行，你有你嘅阳关道，我哋大家唔需要你碰面。于是我心好过啦，因为我已经完咗我责任啦嘛。是咪？我想唔会。我想每次当佢喺山上去牧羊去修理桑树，佢諗起喺北国嘅里面有一班嘅百姓，有一班嘅同胞喺罪恶嘅里面就挣扎沉沦。呢班嘅同胞被罪恶捆绑受伤受害，喺绝望嘅里面，而佢哋等候神嗰个震怒。我諗阿摩斯就会问，就係、是、究竟对呢班走迷咗羊群，我可以做啲乜嘢？我相信一个真係有使命感嘅仆人，佢唔会话我做完就算数啦。好似我哋放工之后，我哋将所有掉低晒，呢个唔关我事。但一个服侍神嘅人，佢一路就将呢啲嘅深沉嘅负担放喺佢内心嘅里面。今日神就要搵一个愿意为佢背负担子 ,my burden, 神嘅 burden,神的重担，神的 trust， 神需要找这样的人。而阿摩斯他的名字就是神的负担。百姓纵使没有转变，讲了等于没有讲，但是阿摩斯的内心仍然是为这班百姓默默的祝福，默默的代祷，盼望他们可以改变过来。他的服侍外表上是没有任何的结果，但是他的文字今天留下给我们，叫我们做一个忠于托付的人。今天神要拣选人，弟兄姊妹，神拣选有不同的人，有来自牧人和修理桑树的农夫，一身兼两职，一个的草根阶层的阿摩斯，有拣选英国剑桥教授 C.S. Lewis， 不同的人承担不同工作，不同的背景去承担不同的责任，但神需要人去服侍这个世代。唔好去嫌弃今日你嘅身份，唔好嫌弃你嗰个嘅出身， 即使你来自打工仔的家庭，你仍可以被神去使用。讲个故事给大家听。一个寒冷的冬天，就快要冬天来了，我在等着雪。有一个主日的清晨，好像今天那样。那日的清晨就跟今天又不同，在英国的伦敦刮起很大的风雪，微微纷纷在那里吹得很紧要，外面都是雪。很多人呢留在家的里面，是不想被风雪所阻滞。有一条很狭窄很细小的柳巷里面，就有一间很小的教会，就是得咗喺嗰个柳巷嘅尽头嗰度。咁呢间细小教会呢，主日啦，梗係要敲钟㗎嘛。当当当当，个老人家喺度敲钟，提醒人哋要敬拜神。咁啊，开始聚会啦，小猫三四隻。唱完晒诗啦，又系小猫三四隻，因为太大风雨，冇人冇乜肯嚟，太大风雪。咁而嗰个嘅领会嗰、那个梗系唔系 Jimmy 啦，咁系另一个老弟兄嚟嘅。等嚟等去咧，你佢知唔知等边啊？等牧师喎，吓咁啊，梗系唔系我啦。佢等牧师，原来个牧师冇嚟到，我就好觉得佢好奇怪，因为通常英国嘅牧师梗系住喺教会嘅楼上，教会嘅隔篱嘅，佢哋嗰个嘅牧师楼梗系喺佢隔会侧跟。嗰日唔知牧师去边度，就赶唔切翻嚟。所以呢个老弟兄就带诗歌带嚟，带去之后都牧师都唔见，咁佢就只有咧就冇办法咧，就系佢讲埋道添，咁所以 Jimmy 你第日都准备埋讲埋道啊。咁啊临时讲咩道咧？咁佢打开以赛亚书45章就系22節，你试下翻嚟睇下乜嘢？以赛亚书嘅第45章22節。呢句说话是讲，他说地极的人啊，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就是这句说话。那在那日的主日的里面，大概整个手数埋晒，都是五只手指，都是五个人。那大家都阴阴沉沉，没太心机咁坐在这里，因为出面大风雪，想主人怎样走呢，怎样回去呢？那这个老弟兄就用呢个嘅以赛亚书嚟分享，地极嘅人都要当仰望神，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就劝勉会众仰望神。嗰日咧真系嚟得太少人，咁啊散会啦就走啦。而当中有一个16岁嘅年青人喺嗰日嘅里边，佢就喺神面前举手决志，佢相信耶稣。我当中有冇16岁嘅人？你16岁？有冇16岁嘅人？冇，嗰时系一个16岁人，英国咧就多数啲人嘅老人家聚会嘅。咁呢个边个咧？就系、是、Spurgeon， 就系施布珍，就施布珍。佢成为咗英国最出名嘅讲道嘅传道人，佢被称为讲道嘅王子 ，the Prince of Preacher。嗱，呢个系一个好奇特嘅事。而呢个老弟兄，佢永远估唔到，就用一段咁简单说话，而嗰个16岁嘅年轻人信住。咁而施布珍嗰时系16岁，20岁嘅时候，佢已经被伦敦最大教会聘请为牧师。20岁，真系夸张。而佢讲到写低嗰啲嘅讲章，到今日而系传道人喺查经里边唔可以少。特别佢嘅诗篇宝库，是成为最有价值的一个的现经理。他的教会后来发展成为20000人的教会。不是200人，是20000人。他离世是已经有100年，但是施布珍的讲章书籍到今日影响我们这个世代的人。他信主之后多年，而施布珍要重访这间细小教会。重访一间在街尾的里面那个落个最细教会。咁于是佢就问佢话喺嗰日个里面，那个风雪个里面，我系决志接受耶稣基督，我要找嗰个嘅老弟兄，嗰、那个喺讲台上讲以赛亚书嗰弟兄，我要当面嘅多谢佢。你知唔知道竟然找唔到一个人，佢唔喺度。佢已经找冇喺度。甚至连嗰个嘅教会嗰啲嘅周刊个里面都冇。一个无名的一个弟兄，想不到在一个大风雪的里面 在那日竟然带了一个在英国历史里面一个顶出色的一个传道人。因此弟兄姊妹，神很多时候使用一些我们往往觉得是不起眼的人，觉得没什么特别的人去完成他的工作。神今天在你的身上他找的德质，就是你愿意被他捉住，你愿不愿意去接受他的使命，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去将他的信息传给四周围的人。我们低头祈祷。今天神要找人，弟兄姊妹，请问合他心意的人在哪里？一个愿意被神捉到的人，请问是不是就是你呢？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怎样看身边的人？我们喜欢他，尊重他，是因为他有学历，是因为他叻，因为他工作是相当成功，抑或我们尊重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我们怎样看人？我们会不会觉得这是来自草根阶层的人，以致我们对他的看法少一分的敬意，少一分的尊重？神可能所拣选卑微的人，可能神所拣选人就在你身边一个相当不起眼的人，你要怎样爱他，为他祈祷？主，我们仰望你，一年将尽，我们为你的恩典感谢，我们为了你给我们的提醒，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看到即使来自打工仔的阿摩斯，一个贫寒的身份，他都可以被你使用。当他愿意降服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使用他。主，我们愿意降服在你面前，被你拥有，被你所得着，求你使用我们。我们祷告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
是感謝神，是感謝神，因為如果不是他自己來呼召人，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夠承擔神自己的工作，但是他一路的呼召人，他一路的來到負責，他一路的來到工作，很多時候我們所做的可能不是很多，我們所說的是很有限，我們的背景可能都是很沒什麼出色的地方，但是神願意用我們。